兄姐，大家晚安。今天是礼拜天，我们在这边一起聚聚呢。相信这是最美好的。好，求神带领我们晚上的聚会，让各位兄姐呢都能够有讲者的口中呢都能够得到造就。好，今天小弟想以我们黑板上的题目和西亚树的比喻来作为互相的勉励。我们知道我们中国文字的词话里面呢分作有六个词类，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还有感叹词、介系词。名词、动词用的话就是你去取样用的比较固定，一般人认为说比较难以取舍的就是形容词和动词，形容词和副词，尤其是形容词，我们要去修饰的话呢，要形容的恰到其分，简洁又有力，然后呢，又很中肯，又很实在，又不失盈夸，又不失其分，又没有过于好奢好，所以形容词的使用呢。一般来讲是比较困难的。然后我们谈到今天提到的比喻，比喻是又另外一种形容方式，比方说一件事情过后，主讲者为了让听者能够对于这个事件的重要性能够有深切的印象，都会用比喻的方式来陈述。所以的比喻的方式呢，就是他呢也是要费点功夫，就是说呢，他要取样要正确，而且呢用词又要非常的恰当，好，然后才有办法把事实呢陈述的非常的完整，让听者呢能够有所造就、有所作用，好，就是比喻啊，比喻。今天晚上呢，就是要跟各位勉励的，就是说《何西亚书》中的比喻。《何西亚书》呢，在这个书中当中呢，用了很多的比喻。我想我们今天晚上就利用这个几十分钟呢，我们把它预把这些比喻提出来呢，我们互相做勉励。谈到《何西亚书》的作者是何西亚先知，他呢是出生在耶罗波安第二的时代的末期，所以说我们在圣经里面呢，把它形容它像北国的一只大喇叭，然后南国呢就是以赛亚，他们刚好出生在同一个时代的期间，那这两位呢，就是一个北国，一个南国的两只大喇叭。他呢，不但像狮子吼叫一样呢，传达天父严厉的责备和督促选民要回转，那种慈爱的呼唤。圣经上说，他又像是什么？像燃烧中的火把，要让全国的上下看得到他们自己本身的那种愚昧，要离弃木石雕刻的偶像，来专心依靠天上是五谷新酒新牛汉子百花盛开香柏树花芽的这个生命的主，所以说他像火把一样的照亮，所以说圣经形容他，但是这位先知呢，实在是非常尽责的先知。然后我们看以赛亚何西亚先知他的一个时代背景。我刚才提到他是出生在耶罗波安第二的那个时代的末期。然后我们知道耶罗波安第二这个王呢，他仿效了北国的第一位国王叫做耶罗波安，他呢行了最大的恶，就是呢他破局呢全国来拜这个金牛犊， 好，陷入全国陷入在这个拜金牛犊的偶像当中那种大罪恶。好，所以说呢，在耶罗波安第二呢，这位国王他当了40年的国王。从外表上来看呢，这位国王呢是他好像是蛮有建树的，好，好像有雄才大略、有侵略性那种性的国王。好，他也是有南征北讨、南征北讨、攘外政策呢，把收复了很多叙利亚、约旦和死海的一些土地。当时候这个北国呢，可以算是国家的势力呢，达到了一个巅峰。但是呢，我们从另外一面来看，就是因为他拜了偶像，虽然是表面上物质非常的丰富，但是其实呢，就像是我们待会要提到的，就像是树里面的根烂掉一样，因为他们全国呢拜了偶像，将有大灾难的来临。所以说呢，耶罗波安第二过了之后呢，连续有六个王。这六个王当中呢，在历史上形容他们是非常的凄惨，非常十分的悲惨。比方说耶罗波安过了之后呢，由他的儿子叫做撒加利亚来当王。这个撒加利亚王呢，当了不到6个月，就由底下的臣来给他篡位，叫做沙龙来篡位。这个沙龙呢，又做了不到了1个月，不到一个月，就由米拿县呢又来篡位。米拿县他当了比较久，当了10年，比较久。但是米拿县呢，他那时候也处在这个国家危机当中。当亚述国来侵犯的时候呢，他套一句话来形容，他叫做又买朋党，就是说用金钱去迫使呢这个国家呢不要来侵犯他，我钱给你，又买朋党的方式呢收买了那个亚述。再来那个米拿县过了10年之后呢，他的儿子叫做比加辖来接任。比加辖过了2年之后呢，就当了2年之后呢，就也是被王宫里面的将军比加所杀害，所以比加上了位之后呢，又当了20年。比加当了20年完之后呢，又被篡位，国家一直在那个串来串去的，就是被篡位。结果由何西亚来执政，何西亚执政不到9年，然后亚述就被亚述国掳回到他们的国家，被软禁起来。这当中呢，他还想透过秘密方式能不能联络埃及来解救他们，结果被识破了，就被关到死。所以北朝呢就这样亡国了。所以说呢，北朝从耶罗波安第二经过了6个国王之后呢，可以说陷入一个非常危险、混乱、纷争的一种状态。这也是我们今天提到何西阿先知呢，他所那时候所存在的一个时代。好，我们就借着何西阿书里面的很多比喻呢，来了解当时候的一个时代的情况。我们先看何西阿书的第二章第3节。何西阿书的第二章第三节，第二章第三节，他说：“如旷野，如干旱之地。”好，第三节，免得我剥他的衣服， 使它的次体和产生的时候一样，使它如旷野，如干旱之地。好，这边说到，这边说到，如旷野，如干旱之地。好，所以这边是在何西阿先知在提醒当时候的百姓。好，如果不悔改，除掉偶像，必被神所拒绝。好，必要把他们交在亚述的手里，他们要遭遇羞耻和缺乏而灭亡。好，有灭亡，好像就在旷野一样，如在干旱之地。好，没有得到什么接济，总之呢，都是要灭亡的。好，这是指北国以色列呢，假如他们不离弃，假如他们不离弃真神去拜偶像的话呢，这个后果呢是非常凄惨的。好，在这边呢，何西阿先知呢也以他本身的一个例子呢来勉励以色列国，就是说呢，这个何西阿先知呢，他本身呢也是娶了一个太太叫做哥妹。好，哥妹，哥妹呢，他这位他的妻子呢，结果呢，看他结了婚之后呢，去也是跟别人移情别恋，结果呢，何西阿先知还是用重金把他买了回来，把他赎回来，哦，就是让他痛改前呢，又把他赎了回来。所以说，何西阿先知也是借着这个例子，哦，假如能够表明能够悔改的话呢，神也必定会能够来接受，哦，会来接受。所以他是希望以色列民呢，虽然已经偏离了路，哦，但是神呢仍旧会守约，只要你们能够回来的话，不会像旷野干旱之地一样，哦，这是第一个比喻，如旷野干旱之地。哦，再来我们看四章十六节，四章十六节这边说，四章十六节，以色列呢将如犹如倔强的母牛。哦，这边形容以色列国，他以倔强的母牛来形容。哦，我们知道以色列呢是北国，是非常的顽梗，像一头呢不愿意服侍主人的母牛一样。好，所以说呢，神就任凭他们逞内心的那一种欲望，让他们自欲而行。好，结果他们贪行一切污秽的恶事。好，所以说他就以这个倔强的母牛来形容以色列。好，再来看十九节，四章的十九节，风把他们裹在翅膀里。哦，意思说以色列百姓，以色列国，他们遇到了强敌，人和财呢都被掳去，都是一身空。哦，一身空，结局是非常的悲哀。哦，风要把他们刮散而去。哦，刮散而去。我们知道地面上的母鸡呢是用它的翅膀裹在小鸡他们的背上来保护他们。好，但是这边说风把他们都吹走了，就是一身空，一身空。好，一身空，风把他们裹在翅膀里，就是说全部都刮走了。好，所以说在以赛亚书五十七章呢，这边也用风呢这个字眼来形容当时的一个状态。我们看以赛亚书的五十七章，以赛亚书五十七章的十三节，以赛亚书五十七章十三节，旧约的八百六十九页十三节，你哀求的时候，让你所聚集的拯救你吧，风要把他们刮散，一口气要把他们吹去， 但那投靠我的必得土地，必承受我的圣山为业。这边说，这边也在说，敌人来的时候呢，都要把你们刮散，一切都吹去。好，这边的形容和刚才何西亚书里面写完全一样，风呢，就像是敌军临到的时候，一切来到的时候，什么都不存，都一身空。好，这一身空。好，我们再接着看五章的第一节。五章的第一节，我们看第一节的尾端。因你们在米斯巴如网罗，在塔伯山如张罗的网。哦，这边说有两个地方，一个如网罗，一个如铺张的网。哦，我们知道这个米斯巴呢，它的本意叫做瞭望台，是在一个高处的地方，叫米斯巴，在约旦河的东边。啊，这个塔伯山呢，它的本意也是极高的地方，它在约旦河西边，一个东一个西。先知指出这两个地方，一个东一个西，都是在高处，代表呢，这两个地方呢，也是拜偶像极盛行的地方。好，然后呢，这两个高处就像挂了一个网一样。好，然后以色列国呢，就像是网中被捉的狮子一样。好，百姓都绕在这个网里面，这个网里面都逃不掉，都被圈套了。好，甚至里面的君王、里面的祭司、里面的百姓都被套住了。因为拜偶像罪满全国，罪满全国都成为网罗了，为罪所网罗。这边呢也见证了他们的不是，一个都不能脱逃，这是拜偶像的结果，如网罗，如铺张的网。再来看第五章的第十节，犹大的首领如挪移地界的人，如挪移地界的人。我们知道犹太人在他们的观念里面，在他们传统里面，他们的产业地界呢都是不能够更改的，也不能够出卖的。我想这是他们犹大的，他们的当王的、当首领的，他们是这里是确认的。所以说北国的第一任国王，刚提到耶罗波安呢，他造了两只的金牛犊，一只在北国，在北国的但这个地方。好，他这个地方呢距离那个黑门山呢只有2公里。好，一只在南朝的伯特利。好，伯特利。好，伯特利属于南朝的地方。好，他距离耶路撒冷只有6公里。为何既然造牛犊，我来换我这边就好了，为什么一南一北呢？这当中呢他们都心知肚明，就是因为拜这个偶像呢有商场上的利益。就像是我们今天我们某个宗教到了每个3月12号呢，他就会把偶像抬出来绕境7天，然后听说这里面有个名字叫做宗教哲学、宗教财政学，因为他这样一扛出来的话呢，至少有二十那个出行当中这个7天呢，至少有20亿的经济收入，这是非常的恐怖。所以说他们在这边拜了金牛犊，一南一北也是有金钱上的好处，他们当政的呢默默不反对，期待他们拜金牛犊呢有消费、有献祭、有利益，他们都默许。再次来看呢，这个叫做挪移地界，挪移地界是信仰上要不得的事，要不得的事。所以说先知呢在这边来描述这件事呢，这个事呢叫做挪移地界的事。 十二节，我使以巴莲如蛀虫之物，如朽烂之木，如蛀虫之物，如朽烂之木。这边我们再强调，为什么谈到北国的时候呢，会以这个以法莲这三个字来做替代？因为我们看创世纪四十八章的十九节，创世纪的四十八章十九节，创世纪四十八章十九节，十九节，他父亲不从，说我知道，我知道我儿，我知道他必成为一个大族，也必昌大，只是他弟兄将来比他还大，他弟兄的后裔要成为多族。这边呢是雅各给他的子孙的一个祝福，给祝福。他说，尤其是给雅各的儿子的儿子以法莲的说的话，说他的后裔呢将要成为多族，以法莲呢要成为十个支派当中最有力的一个。好，这边雅各呢许下了这样一个允诺，说以法莲支派呢要在以色列支派十个支派当中要成为最强最有力的一个支派。所以说到了北朝都是以这个以法莲来形容这个北国北朝。我这边说以法莲呢如蛀虫之物，我们知道桌子里面假如被虫蛀，我们是外表看不出来，外表还是看起来还是会这样那么华丽，会卖得运润，但是我们发现到这个里面被蛀空的时候呢，这块木板这块桌子已经没有用了，只好把它丢弃，这个桌子就失去了功能。所以说我们常常说朽木不可雕也，朽木假如朽掉的话呢，也就不能够雕了，没有失去了作用。所以这边在形容以法莲和那个南国犹大，他们罪已深，就好像虫呢把这个柱子桌子蛀掉一般，失去了材料的作用，将被神所弃绝。所以说朽木不可雕。我们看雅各和以扫两兄弟，为何神爱雅各呢？因为雅各呢把神紧紧的抓住，他对神依靠，神呢就像是木材一样来造就他。啊，至于以扫呢，他连长子的名分都卖掉了，这种人当然被神所弃绝。而雅各呢，他对神有信心，好木可雕，最后呢雅各被雕成以色列。所以说这边也显出神对以色列的那种忍耐功夫，把他雕成以色列。所以说我们人呢只要能够交给神呢，必让神呢雕成一个有用的木材，有用的器皿，让神来成就。以法莲如蛀虫之物。再来我们看六章三节，六章三节这边说，他出现却如晨光，他被临到我们像甘霖。这边说神呢像晨光，像甘霖，这是先知在劝慰百姓的话，要他们竭力来认识天上的神，要归向他。虽然我们看第六章的第一节，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裹残，过两天 它必使我们苏醒。我们假如说我们是昏迷了、有病了，它必让我们苏醒。这就是神的慈爱，就是先知在侵略当时候的以色列百姓。所以说神呢就像是晨光，早上的光有点亮，但是呢不伤人，非常的和温，非常的美，非常的柔和，也有无限的希望。所以说没有神呢就没有光，没有盼望。这边说神的恩惠又像是甘霖，我们的心呢就像是田一样，有这些甘霖来滋润呢，我们就是一生当中都有很大的让能滋润我们的心，滋润我们的心。所以说这是来比喻神的恩惠如晨光，如甘雨。接着我们看另外一个比喻，是第六章第四节，你们的良善如早晨的云露，又如树上的甘露。这边是先知在先是神借着先知在叹息当时候的情形，说良善呢，人呢已经没有良善了，神呢，我们的神本来就是良善的，他说目前的人呢已经没有良善的。好，以色列呢的良善呢就像是云雾，又像云雾，又像树上的甘露，是表面上而已，没有悔改，是口头上悔改，转头呢又不悔改，就像是树上的甘露，早晨的云露一样。神呢想医治你，但你又犯罪，那么的短暂，令人失望。所以说他们就结果呢就白白受苦，欺骗自己的良知，欺骗良知。这边是指他们的良善。再来看七章的六节，六节的中间有个叫热如火炉，热如火炉。这边是在指着当时的百姓呢，他们热衷于最终之乐。这边所谓的热呢，是说肉里的情欲在心中发烧，澎湃激荡不已，包括了我们圣经所记的有淫乱呢，有强暴，心里面不敬畏神，归向世俗，整个全国当中上上下下呢都陷于这个情欲当中，越陷越深，犯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说他以这个热如火炉这四个字来形容他们当时候整个国犯罪的情形，热如火炉。接着看第八节，以法莲呢是没有翻过的饼，以法莲是没有翻过的饼。刚才提到以法莲就是指着这个北国，所以说他们的宗教形式呢，他们就是以宗教来，国王怎么走，国家都百姓就跟着走，全国拜偶像的风气非常的盛。所以说他们在政治方面呢，其实他们的国家已经是处于那种非常缺粮的时代，陷入非常困难当中。但是呢他们遇到危机的时候呢，还要去找埃及，找亚述来脱得一时的苟安。但是呢脱了换来一时的苟安，也让这个国家呢带来了无穷的祸患。这就是像这边所形容的，像是烧焦未翻过的饼一样，烧过头，热过头，是未翻的饼一样。这个饼呢，就要被拒绝，不能够吃，不能够吃。所以说， 他们热过头，而对神的依靠的心呢，却是冷淡的。他们沉落在世俗当中呢，就像是那个盐一样，失了味，就没有用，被丢弃。所以说，这边告诉我们的信仰呢，若太过于拼搏的话呢，就像是会变成那个没有翻过的饼一样，就是要被丢弃，没有作用的，没有作用的。好，我们看十一节，以法莲好像鸽子呢，愚蠢无知。好，愚蠢。我们知道鸽子呢，本来是非常灵巧的，非常灵敏的。好，它眼光非常的锐利。但这边形容以法莲是愚蠢的鸽子，它不知道方向。在迷惑当中呢，分辨不出哪一位是可依靠的神，哪一位是到底是金牛犊呢，还是天上的神可依靠呢？分不清，他们分不清。好，所以说，在先知的眼中，在神的眼中，他们是非常的愚拙，像愚蠢的鸽子一样，鸽子一样。再换过来，我们看七章十六节，他们如翻倍的弓，翻倍的弓。我们知道弓呢，在当时是一种很强的武器，目标呢就是要杀敌人。他们这边说翻倍的弓，就是射出去呢，好像又射到自己，或是说呢，这个弓呢它松弛了，翻倍射出去呢，射不到敌人，不能够射到标的，像是没有用的弓一样。所以这边在形容北朝他们拜牛犊，倾向埃及，目标错误，达不到目的，结果呢常常走错路，一步错步步错，一步错步步错，走错的只有回转，但是呢他们终究没有回转。好，接着看第八章的第八节，好像人不喜悦的器皿，好像人不喜悦的器皿。好，我们刚提到在北国，在伊罗波安二世的时候呢，他还可以算一个强国，他去攻很，他去抢回了很多的土地。但是呢，伊罗波安第二之后，国家势力非常的衰微，甚至成为亚述的附庸，为列邦所鄙视所轻视，就是成为没有用的器皿，占的位置家家嫌弃。所以说以色列好像人不喜悦的器皿，占位置嫌弃，没有用的。这边也跟我们提到说，我们做圣工呢，要发挥我们的功能，不要占的位置呢而且没有发挥功用，为大家所嫌弃。好，这边要做有用的器皿。好，我们看第八章的第九节，第八章的第九节，借着第九节，他们投奔亚述，如同独行的野驴。好，这边在形容以色列呢，像一头野驴，野驴。好，这边野驴就是他愚蠢呢又倔强，远离神，独行己路。他最终的办法就是刚才所提到，是又卖朋党，用金钱去讨好外邦，请他们来应付敌人，结果呢是越陷越深，越陷越深，这就是野驴的结果，野驴的结果。我们看九章十节，九章十节，主说：“我遇见以色列如葡萄在旷野。”好，葡萄在旷野。其实呢，九章是神在宣告将有审判，将有审判。神眼中的好坏呢，将来必有定夺，有定夺。 现在以色列呢，他们是在旷野，但是神与选民有约，神喜爱他们，就像是在旷野中的葡萄那么的甘甜，葡萄非常的甘甜，非常的喜欢。又像无花果，这边有提到，后面有提到无花果出熟的果子一样，神呢也非常的喜爱他们。但是神的选民他们进入迦南之前呢，因为摩亚的女子引诱他们拜这个拜巴利，拜昆尔的巴利，结果因为以色列民的背信弃义，在这里就产生了。所以这边在新堂说，像这样的背信弃义呢，自从他们进入迦南的情况就已经发生了，但是这个时候北国现在这个时候呢更为严重，强调这个更为严重。所以以色列如葡萄在旷野，是在先前那个他们进入迦南的那个情况，神是喜悦他们的，只不过因为他们背信弃义。以前有这样的原因，现在有这样的也有这样的情形，而且现在是更为严重。好，我们看九章十一节，以法莲人他们的荣耀必如鸟飞去，必如鸟飞去，必不生产，不怀胎，不成孕。这边指着说北朝先前的那种繁华众多的人口呢，这些都要过去，就过去。因为呢以法莲人呢，这荣耀必要像鸟飞去一样，他们的后世，他们的后裔呢要被灭绝，不生产，不怀胎，不成孕，这些随后的羞耻和咒诅呢接着来到，他们的荣耀必如鸟回去。好，接着看九章的十三节，如推罗栽于美地，如推罗栽于美地。这边是在先前呢，前后呢，他们在做个比较。先前在前是指哪个时候呢？是神原来是爱以色列百姓的，就是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呢，他们住在那里有什么？有什么？有什么？我们看民数记的十三章，民数记的十三章二十七节。民数记的十三章二十七节，又告诉摩西说：“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果然是牛奶与蜜之地，这就是那地的果子。然而住那地的民强壮，诚意又宽，坚固宽大，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亚纳族的人。”他们去看的结果呢，这个迦南地是牛奶与蜜之地，是非常的好的一个地方。我们接着看生命记的十一章，生命记的十一章十一节，生命记的十一章十一节，生命记的十一章十一节，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也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这边在形容他们要进入的那个地方呢，就是有山有谷有雨水滋润之地。好像那么好的地方呢，就像是现在的推斗一样，现在的推斗一样。所以说他以 以前那个牛奶与蜜之地呢，和现在他们的一个环境推罗是在黑海的岸边一个很繁华的城市，自古以来都是因为航海便利之变呢，航海之变呢，商业科学都非常的发达，好，所以说他这边来形容说，推罗以外人如同推罗在意美地，就是说原来你们神给你的地方是非常的非常的优秀，非常的美，好，如同推罗在意美地。可是以色列呢，现在不知道神的恩呢，反而去拜巴利，甚至呢，将自己的儿女呢献给神，献给偶像，当作生礼。以前那么好，那么好，结果你们不知道感恩。以前给你们的，就像现在的推罗这个在美地一样，那么的美好，你们竟然不知道珍惜，反而去拜巴利，甚至将自己的女儿献给了偶像，当作生礼。这边都在指责呢，以色列的不是，以法莲的不是，那他们不知道珍惜，不知道珍惜。好，我们接着看第十章的第七节，第十章的第七节，第七节的末端，如水面的沫子一样，如水面的沫子一样，就是说在指说，因为他们的王朝的根基不稳定，就像是水面上的泡沫一样不稳定，没有根基，不能够长久维存，不能够长久维持，就像是水面的沫子一样。好，接着看第十章的十一节，以法莲是驯良的母牛犊，以法莲是驯良的母牛犊，他们呢原来是驯良的母牛犊，在场上能够踹谷，可以随时得到食物，取食非常的方便，而且可以轻松工作呢，就得到食物可以吃。所以说这边形容说，原来呢以法莲是驯良的母牛犊，但是如今因为犯罪，这条母牛犊呢将要被重恶所卡住，也就是说呢，将来必要有苦难加迫在他们身上。这边正在形容说，他们原来是像是驯良的母牛犊一样，是非常自由自在的，要吃什么有什么，非常的自在。但是因为犯罪，当他们却要加这个重恶，而且苦难加在他们身上。好，再看十一章的八节，十一章的八节，如亚玛，如洗扁，如亚玛，如洗扁。好，在这个十一章里面呢的主题就是提到神的慈爱是不变的，神的慈爱是不变的，要他们回转，要他们回转。所以说他们在这边指的说，假如不回转呢，就要像亚玛和洗扁一样。我们知道亚玛和洗扁呢是两座城市，在死海附近，它就像和索多玛、俄摩拉一样，一起被毁灭的两座城，在《申命记》二十九章有记载。所以说，既然北朝犯了奸佞之罪，奸佞就是说在灵性上拜偶像，叫做奸佞之罪，就应该是被毁灭的。假如不回转的话呢，就要像亚玛和洗扁一样，受到刑罚。神的是有慈爱的，要回转。假如回转的话呢，会将四方四散的百姓会继续召回来，回到神的家中。所以说，在这十一章里面是在 说明神的不变的慈爱，要他们回转，哦，不要像亚玛和西扁一样。我们再看十二章的十一节，十二章的十一节的尾端，好像田间犁沟中的乱堆，好像田间犁沟的乱堆。哦，这边是指说，我，哦，这边前面有在这一句的上面有一个地方叫做吉甲，吉甲。哦，这个吉甲呢是以色列人进迦南拜神的地方，拜偶像的地方。哦，原来的祭坛呢告诉他们说，原来的祭坛是帮不了他们的，帮不了他们的。现在拜牛犊呢，就像是我们聋人用犁出来的犁沟，哦，犁沟里面犁出来的很多的石头，这些石头散满了地面，哦，这边石头是祭坛的石头，哦，对他们是没有帮助的，没有帮助的。所以说呢，这边告诉他们说，吉甲那些拜偶像的石头呢，对他们是完全没有帮助的。哦，再来看十三章的第八节，哦，十三章的第八节，我遇见他们必像丢崽子的母狮。哦，这边才形容说像丢崽子的母狮。所以十三章这边在预言呢，以色列的被掳和神呢不能够容忍这个他们犯罪拜偶像的罪。哦，假如说百姓不悔改的话呢，必要加这个重罚，这个重罚就像是会像丢崽子的母狮。我们知道这个母狮呢，他的假如说他失去了他的幼狮母熊，他假如说他的孩子幼熊假如说失掉的话，他会疯狂，非常的疯狂，凶性大发。哦，遇到什么就咬，会咬得非常的撕裂，非常的惨烈。哦，所以说假如以色列百姓不悔改的话，神呢必像丢崽子的母熊一样要撕裂咬裂，这个惨况是非常的惨烈。哦，惨烈。好，这以上呢我就是以这些例子来述说呢先知对他们的国情的一些描述。哦，所以说我们再来把北国的王国的原因呢再做一个总结。我们看列王记下的十七章，哦，列王记下的十七章，列王记下十七章的第七节，列王记下十七章第七节，旧约的四百八十二页，哦，他在这边由第七节到第十八节都在叙述呢这个北国北朝他们亡国的原因。哦，我把它大略念一下。我们看第七节，因以色列人得罪那领他们出埃及地脱离埃及王法老手中的耶和华他们的神。第八节，随从耶和华在他们面前所赶出外邦人的风俗和以色列诸王所立的条规。第九节，以色列人暗中行不正的事，违背耶和华他们的神，在他们所有的城邑，从瞭望直到坚固城，建筑丘坛，在各冈上各青翠树下树立柱像和木偶，在跳坛上烧香，效法耶和华在他们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的，又行恶事。我们跳过十三节，但耶和华借众先知劝诫以色列人和犹太人说， 你们当离开你们的恶事，谨守我的诫命律例，遵行我吩咐你们的列祖。十四节，他们却不听，应着景象笑话他们的列祖，不信服耶和华他们的神。十五节，厌弃他们的律例和他与他们列祖所立的约，并确定他们的话，随从虚无的神，自己成为虚妄，笑话周围的外邦人，就是耶和华嘱咐他们不可笑话的。十六节，离弃耶和华他们神的一切诫命，为自己铸了两头牛犊的像，立了亚瑟拉，敬拜天上的万事，侍奉巴利。十七节，又使他们的儿女惊火，用占卜行法术卖了自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惹动他的怒气。好，这边七节到十八节都在叙述呢北国他们亡国的原因，就像是刚才所列出的这些那个比喻一样，好，比喻一样，好。所以说，我们再翻过来何西阿书的最后第九节，好，何西阿书的十四章第九节，所以说这边先知呢列了两条路，清楚的划过两条路，哪条路可以走，哪条路不可以走。我们看第九节，谁是智慧人可以明白这些事，谁是通达人可以知道这一切，因为耶和华的道路是正确的，义人必在其中行走，罪人却在其上跌倒。这边这一卷书里面的总结告诉我们，什么是正直的路，什么是罪人将走的路。作者在这边做了一个总结，我想我们大家都能够了解。前两天呢，听了一位弟兄的见证，这位弟兄呢，他是去求职，然后呢，老板看了他的履历，他的信用的宗教是真耶稣教会，好，结果因为这个原因他被录取了，好，然后老板曾经问了他一个问题，说夏娃大概是和亚当大概是在几千年以前所发生的事，他也问了在场的弟兄姐妹，就只有我举手回答说6500年。其实这本圣经呢，也是见证了6500年整个世界的历史，整个世界的历史。所以说我们要读这个历史书呢，必要由历史书呢得到经验，得到借鉴。这本何西阿书呢也是一样，我们必须要由这当中呢得到借鉴。所以说这本圣经呢，其实见证了为主耶稣做的见证，主耶稣告诉我们，他就是真理，他就是道路，他就是永远的生命。所以说有主耶稣他就是真理，这个真理呢，他就是我们信仰的本质。我们的信仰就是真的，就是实实在在的，实实在在的，不是虚空的，不像是有的宗教是一场盛会之后，他们归到自己的公共岗位，结果都是空荡的、虚空的、不实在的。但是神呢，我们天的神有真理、有道路、有生命，让我们感觉到我们信这个宗教呢，是真正实实在在的，有神的灵的同在，让我们得到非常大的安慰。也就是我们一直要坚持的走这一步走下去的理由。好，所以呢，福音呢本是神的大能。好，我们借着这一对何西阿书呢，我们可以了解到神的大能。好，我的见证到这边，我们一起来唱诗182首。
一心心靠我恩主，往前走，往前走，放下一切做担负，往前走，为主传道要忠诚，因恩信主得永生，花月为主做金币，往前走，一心心靠我恩主，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不敢退步，往前走。信心盼望都坚固，往前走，一心心靠我恩主，往前走，往前走，不再前边引道路，往前走。花烛殷勤胜过主难主，努力奔跑多劳苦，前走一心心靠我恩主，往前走，往前走，为主征战场鼓舞，往前走，美满工程未完毕，不达目的不自弃，今天过向不弃，往
请坐。